Hello， 小伙伴们，我是 SNDEX 泡泡糖。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2022年会是 GameFi 元年吗？首先咱们还是先来聚焦一整天吧。一，媒体报道，1月21日，据推特旗下高级订阅服务 Twitter Blue 官推消息，目前推特已上线 iOS 端 NFT 头像功能，订阅用户可以连接 MetaMask 等钱包，将个人所拥有的 NFT 设置为头像。二，据 DappReader 数据显示，新兴的 NFT 市场 LuxRare 自1月10日成立以来，10天内成交额达 47.2 亿美元，排名第一。OpenSea 近30日交易额为 38.1 亿美元，排名第二。三，媒体消息，美东时间1月20日下午，美联储发布央行数字货币白皮书《货币与支付：数字化转型时代的美元》。新闻稿指出，作为一份讨论文件，它审查了潜在的美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利弊。接下来的深度文章来自三七炼油，敬请聆听。NFT 为加密行业带来了无尽的想象力，也实实在在促进了行业发展。从卡牌游戏、数字艺术、头像艺术、生成艺术、社区 NFT 到近期大热的 GameFi， 再到加密世界的终极形态元宇宙，当下或者在可预见的未来， NFT 正在或者将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从几个代表项目成交数据、 ETH 燃烧量、链上活跃度、近期融资额度等几个指标来看， GameFi 表现明显优于其他项目。以 ETH 燃烧量、链上活跃度为例，Axie Infinity 燃烧 ETH 数量超过17000个，占燃烧总量的 20%， 令其他 NFT 项目望尘莫及。需要注意的是，该燃烧量是建立在 Axie Infinity 运行在 Roni 二层网络的基础上。在链上活跃度方面，目前 Axie Infinity 活跃人数维持在 13.5 万左右。DeFi 与 NFT 爆发前曾发生过大量融资，此后便出现的 DeFi 盛夏与 NFT 金秋，如今大量融资正在发生在 GameFi 领域，而且接下来几个月会很明显，这是 GameFi 爆发前夜最为明显的信号。那么2021年 Q4 到2022年 Q1 很可能会成为 GameFi 暖冬，我们也极有可能站在 NFT 与加密世界发展的转折点上。如果2020年是 DeFi 元年，那么2021年毫无疑问是 NFT 元年。随着 NFT 领域回归理性，GameFi 正接过接力棒，成为新的爆点。回顾 NFT 赛道发展，在单个项目层面， Axie Infinity 在各个层面均能摘得桂冠。 DappReader 最新数据显示， NFT 边玩边赚区块链游戏项目 Axie Infinity 交易总额已达3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在 NFT 收藏品类排名中位列第一名。Axie Infinity 在9月13日交易总额达到20亿美元，不到两个月内交易额增长了10亿美元。Axie Infinity 当前销售总量为84万笔，交易者数量超过103万。排名第二的是 CryptoPunks， 目前交易总额为 15.9 亿美元，交易者总量为5251，销量总量为 1.9 万笔。排名第三的是 ArtBlocks， 交易总额为 9.03 亿美元。交易者总量为26558，销量总量为10.6万笔。当然 ，Axie Infinity 只是众多链游中最引人瞩目的那一个。随着2021年 Q4 到2022年 Q1 众多高品质 GameFi 以及 GameFi 平台到来，该领域必将呈现另一番景象。此外，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30日，链游市场吸引投资近10亿美元。而2020年全年该数额为7200万美元。近期发生的融资大部分发生在 GameFi 领域，以10月30日至11月5日期间，加密市场共发生27笔投融资事件为例，其中有14笔发生在 GameFi 领域。在金融属性极强的 DeFi 与 NFT 赛道，资本的嗅觉往往最为敏锐，或者说行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推手就是资本。早在今年年初，当众多 NFT 项目获得资本青睐之后，行业便迎来了 DeFi 盛夏。更早的 DeFi 发展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如果抛去单个项目与平台发展情况、融资频度，站在 GameFi 内在运行逻辑这个视角提问，为什么 GameFi 没有一年、两年，甚至是更早的时候火爆起来，而极有可能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爆发？事实上，这与 GameFi 的三个特点相关，即 GameFi 必须兼顾收益率、可玩性与流畅度。 首先来看 GameFi 收益率。 GameFi 可以拆分为三种理解方式。第一种是 GameFi 等于 NFT 加 DeFi， 是指在 DeFi 中引入 NFT 的抵押。第二种是 DeFi 的游戏化，用户将资产变成 NFT 装备，通过流动性挖矿等方式完成任务获得奖励等。第三种，真正具有游戏玩乐属性的，无论哪种游戏，参与者最终要问的是投入产出比。换句话说， GameFi 区块链游戏与传统游戏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边玩边赚的模式。 Axie Infinity 火爆至今，在于其经久不衰的经济模型的支撑，也成了打开 GameFi 世界大门的钥匙。其次是游戏可玩性，当下的 GameFi 游戏与传统游戏品质制作相比还有相当距离，不过随着知名链游公司、传统游戏巨头的入局，游戏可玩性与美观问题将不再是问题。最后是游戏的流畅性，传统游戏 TPS 动辄成千上万，这是 GameFi 无法比拟的。不过从 Ronin 上线之后， Axie Infinity 的表现来看，侧链、以太坊 Layer 2、 Solana、 BSC 等高性能 Layer 1加持下，相信性能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因此就 GameFi 领域单个项目与平台发展情况、融资频度而言，我们很可能正站在 GameFi 历史的转折点上。事实上， GameFi 正从两个方向发力。当前 GameFi 的发力方向主要分为项目层面与平台层面。在项目层面，这其中有些游戏的制作水准达到甚至超过了当前传统 3A 游戏。当然在 GameFi 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一些披着 GameFi 外衣的伪链游产品，其本质依旧是通过追逐短时间内的高收益为主，但这类缺乏可玩性的游戏必然不会长久。然后是平台层面， GameFi 平台其实就是支撑 GameFi 运行的高性能基础设施，可以是专用平台，也可以是通用平台。不过就目前来看，支撑 GameFi 发展的重任会落在高性能 Layer 2与 Layer 1侧链上。显然 GameFi 是区块链行业重要发展方向，也是 DeFi 更为高阶的表现方式，即游戏金融化，玩家通过 Play to Earn 产生收益，游戏本身完全开放。 Play to Earn 本身的重大创新在于游戏中大部分收入不再归属于大型的中心化游戏公司，而是给到了优秀的玩家。与传统金融的模式搬到链上相比较，前者显然属于一种原生商业模式，更值得关注。而从 Axie Infinity 发展脉络能够看出， GameFi 领域未来将朝着道、好玩、有趣、更加开放的商业模式的方向发展，这是区块链行业的一大步，也是去中心化虚拟经济繁荣的开始。那么 GameFi 的终极形态会是如今大火的元宇宙吗？或者说元宇宙的未来形态会是 GameFi 的终极形态吗？我们拭目以待。以上内容作为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泡泡糖为您精选的内容，还请帮忙多多转发。祝大家周末愉快，那咱们下期再见，拜拜。